要菩萨住世解脱者，以须弥之高广纳戒之中无所增减。须弥三王本相如故。这下面这一段文是维摩居士广明诸佛菩萨住不思议解脱之国有大神用，这个意思。分三段，第一段妖佛菩萨显不思议之体，就是诸佛菩萨有解脱名不可思议。这个解脱天台智者大师名之为真性解脱，真性就是诸法实相了。这个诸法实相名之为解脱，就是无有细胞。这是第一段。下面第二段，要菩萨住世解脱者，这个住，这是第二段，名住不思议之智。这个住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要经过闻思修成就了诸法实相的智慧，你有了这个智慧，你就能安住在诸法实相，就是与诸法实相能契合了，叫做住。这个住是指智慧说的。下面是第三课，名不思议之大用。以须弥之高广那戒子中无所增减。这个我们这个世界上啊，有个最高的山，就是须弥山啊，又高又广，是入水84000由旬，出水84000由旬，也高广也是84000由旬。所以是又高又广。这个须弥山这件事，我们有人说和现在的科学家所说的世界有一点问题，有点不契合啊。但是有异能的人呢，他们是能看见须弥山，是有须弥山的。是那戒子中，须弥山呢、啊、太高大了哈，把它纳入戒子，戒子是很微小的哈，把它纳在那里边。须弥山的高广纳入戒子之中了，无所增减。这个纳，这个戒子不需要增大，而须弥山也不需要小，但是就纳入里边去了。须弥山王本相如故，入到戒子里边，而须弥山王啊，原来的高大相貌还是原来的样子，并没有变化，这是不可思议，是这样子哈。这个王啊，就表示众山之中啊，为须弥山最高广，所以称之为王。这个古代的大德的解释这个道理呀、啊，为什么那么小而能容纳那么大呢？小能容大，这个道理呀、啊，怎么讲呢？他讲出一个道理来。这个芥子，这个芥菜的籽种子，它的因缘，它是因缘所生化。那个芥菜籽因缘如此，它就是那么小。这个须弥山，它的因缘如此，就是那么高大。好。但是啊，须弥山的本性 那个毕竟空寂的体性和芥菜籽的那个毕竟空性无差别，是无差别的。所以呀、啊，这个它就能够容纳，它就能把用须弥山入在那个芥菜籽的空性里面，是无障无碍的，不需要把须弥山缩小，也不需要把芥菜籽扩大，但是他那个理性是无边际的，所以能容纳这些事情。也有人说那个变戏法的，这社会上有这有那种人呢，就是懂得幻术的人呢，说是用一个缸，缸的口或者有一尺或者有二尺，那缸也不是很大的缸嘛，能把一条牛装在里面去，有变戏法的人，那他也有一种术啊，就是能这样做。所以这件事呢，这个入不思议解脱的菩萨，他能做这件事啊，是须弥山王本相如故，而是天王倒立诸天，不觉不知即知所入。因为须弥山上啊，有天神住居住在那里呀、啊。那都是欲界时的论，在前面，在地啊。那里面说须弥山上的很多的神在那上住哈、啊，这是说四天王和倒立天，这是举其中的一个最大的哈、啊，最大的天神哈、啊。四大天王是在须弥山腰，倒立诸天是在须弥山顶。现在把须弥山纳在戒指之中的时候。那么这个四天王和倒立诸天，他们可能有感觉到有问题了吧，是不觉不知己之时候，他们不知道已经入在戒指之中了，不知道。那么谁知道这件事呢？是为应度者乃见须弥入戒之中，就是应该得度的人，应该得解脱，应该见到如是事而得解脱的人，才能看见须弥入戒之中。是名诸不思议解脱法门，这是不思议解脱法门，有这种境界啊。这个这是说山，这是说山啊，须弥山。下面说海，山海相对啊。是又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不要于别圆陀水性之殊，而比大海本相如故。这个诸不可思议解脱菩萨，不但是将须弥山入戒之中，还能够以四大海水，就是须弥山的呀、啊、四面。还有四大海水啊，入一毛孔，入在一个毛细孔，像人的身体上那个毛孔，入一毛孔之中啊。如人这个这件事啊，也是也有同样的情形，不要于别圆陀水性之处啊。这些于别圆陀是在水里边生活的这种众生啊。那么现在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了，那里边的鱼别圆陀这一类的众生呢，也没有受到苦恼，也没有啊，他也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事情啊，我也不苦恼，也没苦恼他们也就是不觉不知啊，而比大海本相如故啊，原来的体相貌还是原来的样子。诸龙鬼神阿修罗等不觉不知己之所入啊，于是众生一无所要。大海里面不但有鱼别啊，圆陀水性之殊啊， 这个鳖呀、啊，这个爬虫啊，但是这个鱼，这个猿呢，是鳖中之最大者，最大的叫做猿啊。这个驼就实在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类似陆地里面草里边的四脚蛇，但是这个东西很大啊，它可能说是有一丈多长。它的身体水性就是在它在水里面能生活的啊，能与水性能喝啊。像我们人只能在地面上可以，在水里头，所以不是水性啊。但是大水里面还有龙啊，还是有龙的，还有鬼神啊，还有阿修罗在大海里边呢、啊。他们呢、啊？对于这件事啊，这个大海入一毛孔了，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是不觉不知，己知所谓不知道啊。于此众生一无所摇，入一毛孔之后，这些众生也不感觉到苦恼他们了，也没有这个事情啊。又舍利弗，这不可思议谢特菩萨断取三千大千世界，如陶迦轮照耀掌中。这是第二课，前面是山海相对，下面是趣环相对。好，这个维摩居士又招呼舍利弗说：“这不可思议谢特菩萨啊，断取三千大千世界，持三千大千世界，与彼一切三千大千世界。”从中间分开，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拿过来了，所以就取把它拿过来了哈。叫啊，如陶迦轮照耀掌中，就像那个制作陶器的那个专家，用那个轮呢放在手掌上，这个制作陶器的。有个轮啊，把那个轮放在手掌上。现在这个不可思议谢特菩萨断取三千大千世界放在手掌上，是这样子哈。只过恒沙世界之外，把它抛到恒沙世界之外去，这么远啊。其中众生不觉不知，即知说，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里面的众生啊，他们不知道已经被菩萨丢到恒沙世界之外去了，不知道这件事。又复还至本处，把它丢到那么远之后呢，又把它拿回来放在原来的地方去啊，这样子。又复还至本处，都不食言又往来想，都这个世界里面三千大千世界里面的众生不知道有往有来这件事，不知道这件事啊。而此世界本相如故，这三千大千世界啊，这个有往有回来啊，有这件事。但是三千大千世界本身的情形啊，一点也没有变动，本相如故，还是老样子，没有变动。这事情啊，就是有这样。这个不可思议谢特菩萨有这种神通力量啊。这个我们从这个报纸上看见一个消息啊，就是这个人如果升到太空上去，升到太空的时候啊，是没有重量的，还有这么回事情，没有重量。那么这可以知道，没有重量，你这个体积怎么大，但是在太空的世界的时候是没有重量的。那么昨天曾经说到这个法进禅师，法进禅师啊，他走路的时候，他脚不站在地，他在虚空里面走路。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没得圣道的人的这个烦恼的细胞，这是个问题，为烦恼所细胞。 就很多的事情都不自在。要是没有烦恼了，没有烦恼里面有什么变化呢？是心的力量大，心的力量大。我们有烦恼的人呢，心也有力量，但是不很大，要用体力。有的人呢，这个手拿一千斤可以拿起来，我们拿50磅勉勉强强，要拿100磅就不行哈。这是体力，但是得了禅定的人呢，他是心力，就是定力。这还是指凡夫说，要是得圣道的人呢，有神通了呢，这个心力是不可思议。就是什么就是心，他不需要去用其他的什么方便，只是心这么一想，事情就成功了。所以我们在凡夫的时候啊，这个修修圣道的时候，这用功啊很难啊。但是要想到这些事情，得了圣道以后啊，有这种不可思议境界。所以我们要能够啊，避世凡夫境界，能够重视圣道的不可思议，的确是应该不惜生命的修行圣道，的确是应该是这样子啊。又舍利弗，或有众生药酒注施而可度者，菩萨既厌其日，亦为一劫，令彼众生为之一劫。这下面是第三段，是厌除相对啊。文殊就是又招呼舍利弗尊者，或有众生药酒注施而可度者，或者是有的呀、这布特嘎罗啊，他希望啊佛菩萨久住世间，才能够得解脱，这样度化他，他才能得解脱啊。也就是佛菩萨久住世间呢，才能度化他啊，才能使令他得解脱啊。菩萨既厌其日，亦为一劫。那菩萨这个时候情形，假设只有7天的时间可以安住在世间，但是有需要无量劫度化众生的时候，菩萨就是厌长啊，这个七日变成一劫，变成这么长，这个时间可以随佛菩萨的意愿可以转变，可以短少的时间变成一个长的时间，可以这样做。令彼众生为之一劫，使令那个众生呢，就感觉哦，佛菩萨现在在世界上住了这么长的时间，住这一变成一劫。或有众生不要久住而可度者，菩萨既处一劫，以为其日，就能把长一劫的时间呢，把它缩短，缩短变成7天。啊，愿今天令彼众生为之心，那个众生感觉啊，佛不是就是住了7天的，就是这样子。这个事情呢，我们那一天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哈、这个李广啊，李广射虎，他看见呢、是虎，是老虎卧在那里，他就用箭射。箭射呢，就射到他那个啊皮肉里面去了，这个箭射在里头。但是到那一看呢，是个石头，不是老虎。那这样子，李广他自己心里也感到奇怪哈。那么现在再射一射射不进去了，射过多少次也射不进去。就是你因为是石头就射不进去，你因为是老虎就能射去。这可见外边的境界都是假的。都是不是？就看你那个境界是你心，外边没有境界，你认为有境是你心的分别。这件事就是的结论就是这么意思。外边没有境界，离开了你的心，外边没有境界， 说这人骂我，这是你心的分别；说那人赞叹我，是你心的分别。离开了你的分别，另外没有人骂你，也没有人赞叹你，没有。说我看见这里有个大殿啊，这有个禅堂，是你心的分别。离开了你的心，没有，这里没禅堂，没这件事。所以这由李广这个故事啊，可以做这个结论，这个结论就可以证实啊，诸法所生，唯识唯心所变，啊，这句话是真实不虚。所以现在时间长是你心的分别，现在时间短也是你心的分别啊。所以加上这么一句啊，是未知令彼众生未知一劫啊，令彼众生未知七日，是这样子。所以如果我们你静坐的时候啊，经行的时候，不要打妄想，不要想东想西，不要就把这经上的所有事情心里想。如果你一旦悟入了这个真理的话，不可思议，你的修行就不同了啊，完全不同。我们也听到这个黄粱梦这个故事啊，好像一个赶考古代的时候，好像是唐朝的时候，是吕洞宾是谁呀？啊，就是去考试啊，没有中。那么回来到了一个旅店里面住下来啊，心情不愉快，那么就遇见了一个仙人的，可能是吕洞宾是谁？吕洞宾说是，你这个人好像很不愉快，有什么事情啊？这个他就如此一说。刘东平说：“你赶考，你去赶考的目的是什么？是我想要荣华富贵嘛，想要做官啊，这不难。我给你一个枕头，你睡觉好，你睡下来睡。啊，他一睡着了以后就做梦了，就赶考又考好了，考上了，还做了驸马，又做了宰相，啊，几十年的荣华富贵。”就是这样，后来嘛就醒了梦了，梦看醒了，说你这回成功了吧？这个做梦就是个黄粱梦，做这黄粱啊，做饭就那么大的时间，但是梦里边是几十年，这也是有这个类似，就是短时间里面有长时间，长时间就是短时间，时间本身没有固定，就是你的心的分别啊。长短是没有障碍的，无障碍。我们的执着心呢，长就不是短，短就不是长，是有障碍的。但是这一切法本身是没有决定性，这是佛法的真理，一切法是无障碍的。所以菩萨既见其日，亦为一劫，令彼众生未知一劫，或有众生不要久住而可度者，菩萨既处一劫，而为亦为七日，令彼众生未知七日。这是厌除啊，也短的可以厌长，长的可以缩短，都不是决定的。我觉得原因就是一切法本身没有决定性，没有体性，就是完全是内心的分别。彼此互相不障碍。又舍利弗，诸不可思议解脱菩萨，一切佛土言事之事，即在一国，是与众生。这个经论呢，佛菩萨就是个法啊，维摩诘所说经，这是一个法门。好，这是一个法门啊，说这个道理，你比如华严经、法华经啊，或者是大般若经，这都是宝啊，称之为宝。你把是，它不要求太多，就是你这个，我们就这样说，要求七天万缘放下。不是说你尽行受万缘放下，那你可能是。 哎呀，那么长时间就要放下，我放不下啊。我就说七天，你一万也放下啊。七天之内呀，专心的、一心不乱的去思维这个道理，这万也不要。当然，我们要读不读这个经论，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些事情。要读这个《华严经》啊，读《法华经》啊，读这个《大般若经》，读这个《维摩诘经》经，就你就会发觉这些不可思议境界。发觉不思议境界有会怎么样呢？你会发道心。哦，是这样子，世界上事情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呀，我应该尽心受，走这条路，应该这样子。这是发道心啊，自然是发道心。说别的人有什么事情，我没看见。那也是关我什么事，我要做这件事，应该这样子才对。好，这下面是啊，是第四课啊，彼此相对啊，说又舍利弗，诸不可思议穴的菩萨，一切佛土言事之事，即在异国施于众生，这也是不可思议啊。说这位大菩萨以一切佛土言事之事，啊，阿弥陀佛世界这么庄严，阿土佛国的庄严，啊，说药师佛国的庄严，啊，说观世音菩萨成佛的世界的庄严，无论是这个十方世界无量的佛世界的庄严，啊，所以一切佛土言事之事啊，这个言事就是装饰。不当那个严肃讲啊，这里就当装饰讲啊，装饰之事啊。那些啊无量功德庄严之事，即在异国施于众生，把它拿过来呀，放在一个世纪一个佛世界，这么多的庄严啊庄严，那么施于众生，把它陈列出来通知你，告诉你。你去参观参观，好，施于众生。又菩萨一切佛土众生自知一掌，菩萨还有事情，好什么呢？一切佛土众生啊，那是太多了啊，无量无边的众生，就是放在一个右掌，右手放在右手手掌上，飞到十方便是一切。就飞到十方世界去，普遍的啊，来普遍的施于一切佛土的众生，给他们告诉他们，通知他们，而不动本处。但是菩萨本来还没有动本处，还在那里，这个事情是不可思议啊！彼此相对，前一句话呢是一切佛土啊。言事之事即在异国，这是由彼来此啊。这第二句又不是一切佛陀众生这是右掌飞到十方便是一心，是由此到彼，就是这样子啊。但是菩萨还没动本处，就是这个事情做好了，所以这是彼此相对啊。又舍利弗，十方众生供养诸佛之具，菩萨于毛孔皆令得见。这下面是第五个供养啊物，国土所有相对啊。又舍利弗，十方众生啊供养诸佛的这一些资具啊，或者用花，或者是用啊，或者是一个花园供养佛啊，或者也是一个树林啊供养佛，就是或者一个楼阁大宝楼阁供养佛，供养之具哈，菩萨于一毛孔皆令得见。菩萨就在一个毛孔里，在毛孔里那么小的境界，就看见那么广大的境界，看见啊。你要往上到阿弥陀佛国去，那个七宝树，那个树叶里面有十方世界的事情都看见了，在树叶里面看见十方世界的事情。 这是不可思议。嗯，但是我们凡夫世界有这个，现在有这个电视机，也多少有点类似。但是那件事啊，如果需要那有电线要填，可能是如果把那电线切断了，你可能就不行了。所以这个事情啊，佛菩萨世界的不可思议哈。于毛孔皆能得见，又十方国土所有日月星宿，于毛孔普世间的啊。前面是供养诸佛之具，于毛孔皆能得见啊。有十方国土所有的日月星宿呢，也能于毛孔普世间之，也能都看见。也是这个境界也不可思议啊。嗯，又舍利弗，十方世界所有诸峰菩萨喜能悉着口中而身无损，这是第六啊，烽火相对啊，这件事也不容易。十方世界所有诸峰，峰很多啊，这个我在香港住的时候，在那个大楼上住，这个飓风啊，在台湾叫做台风，在香港叫做飓风啊。这个飓风来了的时候，坐在那高楼上，这楼，看见这楼就晃，那楼晃，那楼晃。当然，我们不懂得建筑的人看见这件事也是好危险啊。后来我第二天是第三天，看见报纸上啊，这个建筑师发表谈话，他说这是正常的。他说高楼啊，有多少尺，这个摇动的时候有多少尺，怎么样的？摇动这么多少次这么远，他说这是正常，这样反倒是安全，反倒是安全。但是这件事看出来，这个风的力量很大，风的力量太大了。你跟那个高楼那个力量啊，前这个立在那里呀、啊，简直是那有多大的力量啊，能稳住啊。但是风那么吹的动，能吹动，这个是风的力量更大，更大的。而现在呢，十方世界所有诸风啊，不但是一个世界的风啊，所有诸风菩萨喜能悉着口中，把它吸过来放在口里头，而身无损，而身体没有受损坏，啊，这是不可思议哈。外诸是树木，已不垂折啊，这把这个树木，这个十方世界的风把它吸到口中，经过多少世界的风，这个树木也没有吹坏。菩萨的力量能这样子，是又十方世界洁净烧死一切火，纳于腹中，火势如故而不危害。好，十方界世界到这个到洁净的时候，就是坏界的时候。成劫、住劫、坏劫，坏劫的时候有这个火，当然也有是用水来坏世界，有风能坏这个世界，有火来坏这个世界。现在说火，这个大火焚烧，这个世界完全都是火了的时候，这个火是很厉害的呀啊！现在呢，一切火纳于腹中，菩萨把这个火呀、啊，把它纳在他自己的腹里边。火势如故而不危害，那个火的情况还是那么样的燃烧啊，但是菩萨的身体没受到伤害。这个境界不可思议啊，这个水啊，这个风和这个火啊都是很厉害的，但是啊对于菩萨没有伤害。这个在禅师的语录上也有一句话，说是为什么呢啊，这个入水不溺，入火而不烧。为什么到水里水不淹死它，不能淹死它？到这火里面火不会烧它呢？那个这个禅师说，要是水火就烧就溺了。你要知道它是水，那你要到水里面你就活不了；你要认为它是火，那你到火里面就把你烧死了。这句话说得好，你这菩萨的大智慧呀、啊，一切法是随心转变的，都是有要无。你说是有可以，但是不是说那是没有，随就是空，空无所有，我也是无所有的。 那当然这件事就无障碍了。要是我们执着心，执着心有问题。所以这个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呢、啊，很多的问题是执着嘛，就是执着恶说。我们平常啊，用功修行的时候有，我感觉有的人那个思想有这样思想，修恶空观做什么？就法空就好了嘛，一切法都是空的，这样没事了。其实不是，这个恶执是很厉害的。恶执是很厉害的，所以你要观恶空，观法空，这时候这问题才能解决，要这样做。不过这个姜太这个说法呢，火势如故而不危害啊，这个外周树木已不摧折，这个风也不会把它摧坏，因为这个事情，这是菩萨的那个诸法实相的智慧的力量。当然这里有甚是高，有甚深的三昧，有定也有慧，才能够有这样的境界，就是入不是一切的三昧才可以的啊。要与下方过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啊，取一佛土举到上方，过恒河沙无数世界，如此阵风举于早夜而无所要。这底下这是第七课啊，上下相对。这个诸不思议谢德菩萨还有事情不可思议，由于下方过恒河沙等诸世界，恒河那里面有沙啊，印度很多的河，但是恒河的沙是最多啊，最细，就是这个树木啊太多了呢，用恒河沙来比喻啊，就是一个沙比喻是算一个数目，就是一个佛世界，恒河沙那么多的世界 啊，是与下方，从这个娑婆世界的向下方去，要越过恒河沙数的诸世界那么远，这是太远了啊。然后取一佛土，拿过来一个佛世界，举到上方，把它举这个世界，把它向上方世界举，向上方过恒河沙无数世界，过那么多的世界啊。做这件事，这件事啊，那菩萨做这件事是不是很难呢？不是，很容易啊。如此真风，就像拿一个些针似的，把针拿起来，那不是？如举一枣叶，那个枣树叶不是拿起来举起来，就是那么容易，像那么容易的，一点不难呐、啊。而无所要，对那个世界上的众生也不除，一点也没有除恼他们，他们不搅不知这件事。这是啊，上下相对啊，这是。又舍利弗，诸不可思议谢德菩萨能以神通现作佛身，第八身声相对啊。这又舍利弗，诸不可思议谢德菩萨。还有不可思议的境界啊，能以神通现作佛身，他能够现这个不可思议的作用。神通者就是不可思议的作用啊，什么作用不可思议呢？能变现成为佛的身相，这个菩萨变现出来佛的境界啊，或现弥勒佛身，如果有这种需要的话，他也能实现呢必知佛的身相，就是这个时候这个世界上没有佛也没有佛法、哦、而这个时候菩萨现出个必知佛，无师自悟，不需要老师，他自己就叫无生道了，好，你有神通啊。或现声闻身，或者是在佛世界有佛或者有佛法住世的世界，这时候一个佛教徒他闻声悟道啊，听佛说法或者学习经论，然后得阿罗汉啊，这个菩萨现出这么一个身相来啊，或现第四身，或者他现出来一个实地幻音，就是在三十三天的主 法师现最后身，或现梵王身，第四身是欲界，这个梵王身是舍界天，梵王那就是他要修四无量心，还有四无量心也是三昧啊，成就这个三昧就变成梵，可以说梵天王哈。或现世主身，是世间的主，这个世界上的主哈，世主就是国王。啊，这国王是四足身啊，或现转轮王身是大国王，啊，这大国王身，这样子，就是随这个诸菩萨、解脱菩萨，他随意的变，愿意怎么变就怎么变，一切境界都是不真实的，都是随心变现啊。说我们呢，遇见什么境界，你看见什么境界，也都是随心变现，不真实的。我刚才说，你看见有人骂你，这是内心的分别，没有人骂你。如果你要这样子，那好，我就骂你，那你有很大的罪过。你说，所以下面说，又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上中下因皆能遍知啊，令作佛身啊。这是第八个身身相对啊，前面说身，在下面说身啊。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很多不同的声音啊，上中下音皆能辨知，所以殊胜的声音，或者是啊，也分等级的这个各式各样的声音，菩萨也都完全能变现出来，皆能辨知，令作佛声，把那个声音完全变成一个佛说法的声音。这个佛在世的时候也有一件事啊，这个佛在世的时候有一天说法，这个时候啊，这个龙啊，须弥山上这个龙被目犍连尊者教化了，也信佛了，信佛呢，也就来到佛这听法，他变成一个人的样子来听佛说法。同时呢，波斯匿王也来了，就十位国王波斯匿王来，也来听佛说法。波斯匿王来的时候，很多人，哎，这是我们的国王啊，对他都表示恭敬。但是龙王不睬你，龙王来坐你不动，不睬这个事情。那波斯匿王心里就不高兴了，哈。你可以瞧不起我，对我没礼貌。我现在听经，我听完经再说。说是在心里面这样子想，他就想龙王也是有神通的呀，有他运动。你想要收拾我？然后这个龙王啊，这个听完经了啊，佛说完经了的，说完了，不是你王就回去了，而龙王也一下子都走了。说龙王这个嗔心很大的呀，哈，就他就是回去了以后呢，就在天空里面呢，就是啊，显现他的神通啊，就是用大山大石头啊，就是来砸这个波斯匿王的皇宫，就是这个。但是这件事还没出，要出现还没出现的时候，佛就告诉目犍连尊者，你赶快去救波斯匿王。那么这时候目犍连尊者有神通，就在虚空里面的坐着，说是这个就龙王把变现的这些啊，他的神通使得这些大石头大山呢，就是降下来呀，目犍连尊者这个神通呢，把它都变成莲花，变成七宝，变成很多的饮食落下来。波斯匿王说，哎呀，我的福报真是大呀，这么多的宝贝下来了，这么多的饮食啊。这个龙王啊，一看见继续的愤怒的更厉害呀，就继续弄这些刀剑的高山来伤害波斯匿王，但始终是无效。波斯匿王这个龙是怎么回事情，哎，自然一注意啊，从目犍连尊者坐在那里，龙王就跑了。完了，这时候这波斯匿王说，哎呀，我这福报这么大，我应该去供佛呀，把这七宝子的饮食就拿取过来，到奇树基督徒院来供佛。佛说呀，你不要供养我呀，你要去供养去顶礼目犍连尊者呀。